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上次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大卫的哀歌，我们还没有看完那段圣经。他讲到大卫作歌哀调扫罗和约拿丹，并解释对基利波山的咒诅。今天这个咒诅仍然有效。好，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呢，我们继续查考大卫的哀歌，也叫做公歌，并且分享他受高莫当犹大王的事迹。请打开圣经撒母耳记下第一章22节，我们看大卫如何哀悼扫罗和约拿丹的死亡。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也欢迎您常常的来信和我联系，我们交流读经的心得。请留意本电台播报的详细地址。好了，我们今天呢继续来研读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我们继续查考大卫悼念扫罗和约拿丹的哀歌。这首哀歌呢又叫做公歌。撒母耳记下第一章21到23节说，基利波山呢，愿你那里没有雨露，愿你田地无土产可做供物，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约拿丹的弓箭飞流敌人的血不退缩，扫罗的刀剑飞泼勇士的油不收回，扫罗和约拿丹活时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还强。然后呢，他向以色列的女子们说，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的24到27节这么说，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嚎，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英雄何竟在镇上扑倒，约拿丹何竟在山上被杀，我兄约拿丹啊，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英雄何竟扑倒，占据何竟灭没。由于大卫在这里做了这样的宣告，那么有些人呢就误解了，以为啊大卫和约拿丹呢有同性恋的关系。哎呀，这种看法呢简直是最糟糕的废话，这是亵渎的话。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完全没有这个意思，这简直就是亵渎。好了，我们进入撒母耳记下的第二章。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第一节说，此后大卫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我们观察大卫的行事作风，看到他先寻求神的指引，然后呢才采取行动。这种举措对于我来说呢是很有意思的。你一定还记得他住在一个非利士城。事实上呢，加特王亚吉把喜格拉城送给了大卫，因为他呢一直遭到扫罗的追杀，疲于奔命，心想这样下去呢必定会被扫罗追上，把自己给杀死的。所以大卫就逃入了非利士人的地界。 因为他知道扫罗呢不会到那里来追杀他的。亚吉呢把喜格拉城送给了大卫。所以大卫问耶和华呀，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撒母耳记下第二章一到四节说，耶和华说可以。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去呢？耶和华说，上希伯伦去。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求问耶和华，他每走一步都寻求神的指引。于是大卫和他的两个妻，一个是耶斯列人亚希暖，一个是做过加密人拿巴妻的亚比该，都上那里去了。大卫也将跟随他的人和他们个人的眷属一同带上去，住在希伯伦的城邑中。犹大人来到希伯伦，在那里告大卫做犹大家的王。有人告诉大卫说，葬埋扫罗的是基列雅比人，所以犹大人来告立大卫做王，并且告诉他基列雅比人从伯山的庙里把扫罗和约拿丹的尸体取回来，把他们妥当的安葬在基列雅比。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的第五到十一节说，大卫就差人去见基列雅比人，对他们说，你们后代你们的主扫罗，将他葬埋，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你们既行了这事，愿耶和华与慈爱诚实待你们，我也要为此厚待你们。大卫说，我会记住这一点。现在你们的主扫罗死了，犹大家已经告我做他们的王，所以你们要刚强奋勇。扫罗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曾将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舍带过河到马哈念，立他做王，治理基列、亚舒利、耶斯列、以法莲、便雅敏和以色列众人。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舍登基的时候年四十岁，做以色列王二年，唯独犹大家归从大卫。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共七年零六个月，因此以色列国被分裂为二。后来在大卫的孙子罗波安时期，因着他的愚昧，王国呢再次分裂，北方的十个支派另成立了以色列国，而南方的两个支派成立了犹大国。而在这个时候呢，大卫只统治犹大，其他支派在亚尼尔的耸动下还是宣誓效忠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舍。看来呢，亚尼尔应该知道神已经告立大卫为王。实际上亚尼尔是扫罗的表兄弟，可能他自己呢也想做王，就利用伊斯波舍做一个傀儡。伊斯波舍开始统治的时候正好四十岁，大卫在希伯伦登基为王的时候是三十岁。大卫在希伯伦统治了七年六个月，他只是统治犹大地，直到七年半之后，以色列的领袖才来见大卫，说我们想要你来治理我们。所以呢，大卫的统治是从希伯伦开始，仅仅管辖着犹大支派。 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第十二和十三节说，尼尔的儿子亚尼尔，亚尼尔是个元帅，至少他是管制以色列的人，和扫罗的儿子伊什波设的仆人从马哈念出来往基遍去。希鲁雅的儿子约押，约押是大卫的元帅，和大卫的仆人也出来在基遍池旁与他们相遇，一般坐在池这边，一般坐在池那边。这些人呢，都是粗暴的热血战士。现在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所记载的，并不值得赞赏或者让人喜悦的事。这里的经文呢，只显示人人败坏的天性。这边呢是亚尼尔和以色列的人啊，年轻的部下，而那边呢是大卫的元帅约押，他们呢都坐在池边说，哎，我们来活动活动怎么样？哎，好啊。于是大卫这边呢十位年轻人和亚尼尔这边呢十个人就出来要娱乐两位元帅。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第十六节说，彼此揪头用刀刺肋，一同扑倒。哇，这是多么残暴的运动啊。在我们基督教文化里面，很难想象有这样的运动或者这一类的比武方式，而它呢很快就演变成了真正的打斗。约押和他的部下跳起来，亚尼尔和他的人就跟对方来厮杀，约押一方渐渐占上风，大卫的人开始打败亚尼尔和他的部下，亚尼尔和他的人开始逃跑。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第十八到二十三节说，在那里有希鲁雅的三个儿子，约押、亚比山、亚撒黑。亚撒黑脚快如野鹿一般，哦，他是个飞人。亚撒黑追赶亚尼尔，只追赶他不偏左右，显然亚撒黑并没有武器，他只是追亚尼尔。亚尼尔回头说，你是亚撒黑吗？回答说是。亚尼尔对他说，你或转向左转向右，拿住一个少年人，剥取他的战衣。亚撒黑却不肯转开，不追赶他，他就是跟在他后面一直追赶他。亚尼尔又对亚撒黑说，你转开不追赶我吧，我何必杀你呢？若杀你，有什么脸见你哥哥约押呢？亚撒黑仍不肯转开，故此呢，亚尼尔就用枪尊刺入他的肚腹，甚至枪从背后透出，亚撒黑就在那里扑倒而死。众人追到亚撒黑扑倒而死的地方，就都站住。大卫的人赶到现场，看到约押的兄弟亚撒黑死了，就吓得呆住了。约押和他的人赶到后，他们决定第二天早上再追。当时天黑了，第二天早上他们又开始追赶。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第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说，便雅悯人聚集跟随亚尼尔站在一个山顶上，亚尼尔呼叫约押说，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吗？你岂不知终究必有苦楚吗？你要等何时才叫百姓回去不追赶弟兄呢？这何苦呢？值得吗？约押说，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说戏耍的那句话，今日早晨百姓就回去不追赶弟兄了。约押与他的人最后回家去了，但是约押却抱着要向亚尼尔报仇的心。我们继续看撒母耳记下第三章。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第一节说， 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这时候大卫表现出他的一个弱点，这个弱点呢，最终使他犯下了恶名昭著的可怕的罪，他开始娶妻纳妾。这里列出他在希伯伦所生的六个儿子，他们都是从不同的妻子所生的，也就是说他开始娶了很多的妻子和女人到他的后宫去。当然他的儿子所罗门更加是变本加厉，妃嫔多得不得了。这里说大卫开始大量的娶妻纳妾，根据申命记里神所制定的诫命，这些君王不能做其中的一件事，就是你们设立君王后，你们不能多妻。但是大卫却开始娶妻纳妾，表现出他属血气的弱点，而这呢，最终导致他与八十八犯下的滔天大罪。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第七节说，扫罗有一妃嫔名叫利斯巴，利斯巴为扫罗生了两个儿子。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第七节继续说，一日伊斯波设对亚尼尔说，你为什么与我父的妃嫔同房呢？很明显这是个假的控诉，是个很可悲的控诉。实际上呢，与一个人的情妇同房，就算那个人已经死了，是表示他接管了那个人的权利和他的治理权。所以呢，他就指控说，你为什么和我父的妃嫔同房呢？这就等于说，哎，你想做什么？难道你想夺去我父亲的地位吗？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第八节说，亚尼尔因伊什波设的话就甚发怒，亚尼尔对这个假的指控非常愤怒，说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我恩待你父扫罗的家和他的弟兄朋友，不将你交在大卫手里，你今日竟为这妇人责备我吗？就是说我没有把你交在大卫的手里，你看呢，我为你做了些什么，而你呢却做出这个愚蠢的指控。第九和第十节，我若不照着耶和华启示应许大卫的话行，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从但直到别是巴，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请留意亚尼尔知道耶和华已经向大卫起誓要立他为王，尽管他知道耶和华已经向大卫起誓要立他为王这一个事实，但是他呢却执意违反神的心意，另外去立伊什波设为王。因此呢，这是他明知是错的，但是他还是要故意这么做。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第十节说，你若不照着耶和华启示应许大卫的话行，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从但直到别是巴，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但这个地方呢，是在以色列的最北端，是约旦河的发源地，约旦河从那里往南流，别是巴呢是在最南边，是旷野的边缘，那里呢就是旷野地区了。所以从但到别是巴就等于是从以色列最北一直到最南边的整个的范围。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第十一到十三节说，伊什波设惧怕亚尼尔，不敢回答一句。 亚尼尔打发人去见大卫，替他说，这国归谁呢？又说，你与我立约，我必帮助你，使以色列人都归服你。大卫说，好，我与你立约，但有一件，你来见我面的时候，若不将扫罗的女儿尼甲带来，必不得见我的面。当然，扫罗用了不恰当的手段，耍了大卫，因为他曾经应许大卫，如果他杀了那个非利士人哥利亚，他呢，就把他的女儿嫁给大卫为妻。扫罗答应说，哎，谁杀了那个非利士巨人，他呢就能娶我的女儿。后来呢，他一听说米甲爱大卫，心想，嘿，米甲他是个小悍妇，他呢一定能对付他的，我就让他来娶她吧。他真的希望米甲能够给大卫啊添麻烦，因此呢，他就让大卫娶了米甲。但是当大卫从扫罗那里逃走之后呢，扫罗却又把米甲嫁给了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叫帕铁，帕铁成了米甲的丈夫，而这个人呢，真的很迷恋他。大卫对这整件事呢，当然很不高兴。我是挺尊敬大卫的，但是有些事情呢，我也不能跟他苟同，特别是有一件事，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在这个时候呢，他几乎是存着报复的心，他总是想证明一些不需要证明的事。当亚尼尔传给他一个口讯，说我要跟你联盟，把整个以色列都交在你的手中，他说，好啊，我愿意啊，但是除非你把米甲带来，否则就不能见我的面。米甲过去是他的妻子，但是他在希伯伦已经娶了很多的妃嫔和妻子，绝不是因为性方面的需要而提出这个要求的，他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尊严或者是什么的。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的14节说，大卫就打发人去见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说，你要将我的妻米甲归还我，他是我从前用100非利士人的羊皮所聘定的，这是他为了娶米甲而给扫罗的聘礼。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撒母耳记下的第三章，请您准时留意收听，我们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
查克老师最后这番话的确说出了我们的过失，许多时候啊，我们是明知故犯。好，一会儿呢他要讲解一个重要的真理，请继续留意收听。好，我们来到问与答的时间。某位听众来信问查克老师，请你解释被基督救赎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救赎这个观念呢，就是说，我被卖给了罪，做了罪的奴隶，但是耶稣为我付出了赎价，把我从罪的捆绑和奴役中买赎了回来。所以那个能够释放另一个人，将对方从那种状况中买赎回来的人，就叫做至亲的救赎者。因此呢，耶稣就成为我们的救赎主，因为他把我们从罪恶的奴役中买赎了出来。
非常感谢查克老师深入浅出的回答。弟兄姐妹，您如果有信仰上的疑问， 也可以来信请查克老师帮你解答，请你留意我们播道的联络方法。下次查克老师将解释为什么大卫他的将领要用诡计杀害亚尼尔，还有他是怎么样杀亚尼尔的。请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Thank you.